新冠变异株惊人爆发式增长，火葬场又开始爆满。高雄市议会支持立法严惩活摘器官暴行。中共扩大实施 iPhone 禁令，苹果股价下跌。推香港制裁法案制裁法官许永庭被通缉。中国农家乐大规模倒闭。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7号星期六。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星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希望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星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官方12月15号承认，在中国监测到最新的新冠变异株 JN.1。 与此同时，民间传出的消息显示，这场疫情正在好像海啸般席卷中国。16号有微博用户转发朋友圈截图，指上海某公司通告一名员工因为隔流导致肺部发炎，引发脑部和心脏发炎，器官衰竭，高烧三日之后离开人世。中国这一轮疫情除了流感之外，新冠亦都是主要病原体。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发表文章，讲述了最新变异株 JN.1， 说中国监测到7宗感染病例，考虑到中国数字一向造假，民间担心 JN.1 已经全面入侵中国。据英国健康安全局 UKHSA 表示， JN.1 在英国每星期的增长率是 84.2%，传播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已知的变异株。曼彻斯特大学的免疫学家认为，感染 JN.1 之后，患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康复，患者亦都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疾病。英国科学家仲预测 JN.1 的传播速度要比以往的所有主流毒株快 70%， 感染率亦都高 50%。目前中国已经传出医院爆满甚至火葬场爆满的消息，如果 JN.1 继续传播，未来情况令人担心。大纪元年日来报道说，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生陶远指出， 重庆医院儿科的情形只能够用人山人海形容，好多地区都有相同的情况。一位重庆市民说，火葬场灵堂爆满。陕西省咸阳市卫城区的洪女士说，邻居好多人都感染了，我的亲戚感染了，到了医院去看病都住不到入去。没想到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超出我的想象，又是一个大流行。湖北孝感市大悟县村民徐先生透露，诊所大爆满，都是小朋友，大人亦都有，农村都是经济困难没有钱，一般都是小诊所。前日死了个四岁的，平时没有听讲话有病，感冒就去打针，一打针几分钟就死了。湖北恩施市巴东县的谭先生说，今年我们这一带死的人亦都不少，我们这里埋葬人不需要批准，是山区自己找地方，棺材埋得深的，东一个西一个，死了有几十人。高雄市议会14号通过议案，支持立法严惩活摘器官，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暴行的真相，并且宣布禁止境外器官买卖，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中国从事非法器官移植。高雄市议会通过议案之后，并且在15号召开声援大会，出席的议员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康裕成、民进党总召集人江瑞雄、民进党议员林富宝、张胜富、黄燕旭、何权峰、汤永裕、国民党议员黄义雄、陈丽娜、陈梅娟、许彩津、蔡金燕以及台湾基进党议员张博洋等。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人权无国界，守护人权是市政府一贯的立场，尤其是新疆人权、活摘器官等议题都需要国际社会持续关心。国民党议员蔡金燕说，活摘器官行为是对全人类的迫害，我们应该予以严厉谴责。他强调，千祈不可以掠夺人体的器官来供应不法使用，希望这种行为不再发生在人类社会。台湾基进党市议员张博洋表示，反活摘器官立法是跨越党派、国籍和地域的全球行动，好高兴市议会能够搭上反活摘列车，共同捍卫人权普世价值。他呼吁，在倡议反活摘立法的同时，必须令民众深入了解到中国做器官移植的风险，为了快速达成移植器官的目的而漠视器官来源，确实是有违人类道德伦理。针对反活摘器官立法的议题，本台记者黄先16号采访了台湾营救协会副理事长管建宗，他表示，台湾人去大陆换非法的器官是不道德的，亦都是不安全的，很多台湾人手术失败离世，应该尽快停止，支持立法严惩活摘器官。他说，要取得合法的器官，你不能够说非法的器官你要境外移植，回来之后就没事。如果立法，台湾人权也好，在法治上也好，是推进很大的一步。再者，这件事先洗刷了台湾的污名，因为台湾最多人去大陆换器官，如果能够通过立法的话，我想有些人会正式地面对说，你合不合适再换器官，要不要冒这个险，因为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的，医院宣布这个人的身体不适合换器官，还是花大笔钱去那边杀一个年轻人来换器官，其实这对台湾的国家声誉、人权的声誉是非常不好的。管建宗说，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台湾人不能够助纣为虐。他说，中共是用国家的机器活摘法轮功群体还有新疆维吾尔这些弱势团体的器官，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这是要制止的。而且这个议案针对的事就是中国大陆这么多的器官来源，你怎么解释呢？台湾到境外移植有 99% 的都是中国大陆换的器官，保证都是年轻的20岁左右的，还有十几岁的都没办法提出器官来源资料，我们台湾这些人也都被他们欺骗，说是车祸或者是什么。中共公布的人体器官捐赠和移植条例 由2024年5月1日起实施。外界认为，咁不单止证实中共大规模活习系存在噶，而且仲将会合法化。彭博社16日报道话，中国各地越来越多机构同国有企业已经命令员工停止携带 iPhone 同其他外国设备翻工。中共启动的这项史无前例禁令，可能会造成苹果公司和三星电子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据知情人士透露，已知浙江、广东、江苏、安徽、山西、山东、辽宁同河北八个省份的多个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在过去一两个月内指示员工开始使用国产手机。9月份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少数机构要求员工将外国设备留在屋企。在彭博社报道中共扩大禁令之后，15号苹果股价跌至交投时段低位，纽约收市的时候下跌不够 1% 至 197.57 美元，随后在收市之后的交易进一步下跌。苹果公司股价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创下历史新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认为，这是中共的一种报复行为。本台记者黄线就事件采访了中国广州律师刘先生，他表示自己使用的苹果手机经常受到干扰。他说，我苹果其中一个 FaceTime 功能，我们打国内国外就比较安全，现在这个技术他监控不到，他可以干扰你，你打了几分钟他就要你停止，就无法正常畅顺。我接电话如果是国外的电话，保安就找我，就跟我联络。刘先生认为中共为了实施监控，所以不想被人用苹果手机。他说他们中共已经监控到苹果，因为我知道苹果安全，我一直用苹果。他的核心技术中共监控不到。中共现在要是就将你的手机收了，不给你用。苹果核心技术中共是没办法的。香港国安14日通缉郑文杰、许永庭、邵南、蔡明达和霍家智5位香港民主人士，各人悬红100万港元。许永庭说，他参与推动香港制裁法案，触怒了中共政权和港府。法通缉令完全是政治报复和恐吓，但是这不会影响到他继续为港人发声。而国际社会应该认清中共的威胁，追究他的责任，否则他会做更坏的事。许永庭15日接受大纪元专访的时候表示，对于被通缉的消息并不意外，因为由2020年他宣布离开香港之后，一直就做香港议题，特别是参与推动香港制裁法案。许永庭认为推出香港制裁法案显然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看得出这个法案踩到中共的神经，所以这个通缉应该是一种报复性行为。今年11月，5名美国国会议员同时向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交香港制裁法案，法案里面列出需要制裁的49位香港官员、法官和检控官。许永庭认为7月份香港通缉8名民主人士，今次增加5名，是中共对港人打压的一个升级，特别是他本人已经在美国获得正式庇护。许永庭分析认为，独裁政权的一般做法就是先做些离谱的动作，看看世界的人怎样回应，如果没什么后果，他会继续做更坏的事。所以他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正视中共独裁政权的威胁，去追究他的责任，否则这种人权侵犯行为只会越来越严重。同时他亦都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要由人权角度重新考虑，不要继续维持和中共的友好关系。他谴责说，中共不是一个会同你讲道理的政权，不是一个会守法守承诺的政府。香港就是一个好好的例子，我们一开始被承诺会有所有的权利自由，基本法承诺过我们的，到现在已经完全失去。24岁的许永庭现在是美国香港人组织我们是香港人的总监，在2020年流亡海外， 是首位获得美国联邦政府批准政治庇护的香港人。红餐网13号发文章指出，农家乐的休闲旅游行业近年来面临大规模倒闭现象，注销和吊销企业数量超过8万间，很多农家乐经营者表示生意不好做。贵阳曾经经营农家乐的黄先生15号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农家乐诞生超过20年，现在纷纷倒闭，真实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品质差和劏客，而是消费者急剧减少、经营环境恶化所造成。他说没有生意，现在每个人将自己的荷包看到实一实，大家不愿意消费，亦都不敢消费，估计之后几年的经济还是不会好转，你没有赚钱的机会。农家乐在景点里面你要去玩，现在只有退休的老人，特别是刚刚退休的人还可以消费，现在百货商场都没什么人去。中国意见人士桂峰说，餐饮和百货两大行业最能够反映民众的消费力，他所在的贵州和自愿县城倒闭的餐厅越来越多。上海曾经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在上海市营业30年的太平洋百货、东方商厦、位于陆家嘴的正大广场等都相继倒闭，很多商场里面电梯没人上落，地面店铺打烊。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说，那主要是老百姓手上没钱，剩低的钱都是留下来看病，不敢用。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